来读你的话，交通你的话。但愿主在圣灵里面把这个启示的光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恩典，得着跟随主你的力量。我们把这一点时间仰望主，愿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个，今天我们看历代志上第29章这是历代志上最后的一章。那在这里呢，主要呢是讲到这一个大卫接续着前面28章他召聚了以色列的众族长还有这些首领们来把这一个建造圣殿的心意呢告诉以色列众人。所以到了29章呢，他继续来讲到这一个建殿的这一件事情。那29章呢，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一到九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他重述这个神怎样拣选他的儿子所罗门来为神的殿来建造，然后大卫他怎样因着爱慕神的殿，所以他不仅呢为这个圣殿预备了金银铜铁还有这些木头石头，并且呢他还把他自己所积蓄的也奉献出来因为这时候是出于甘心乐意。然后他在这里也勉励族长们这些领袖们能够也在甘心乐意的诚心底下奉献。所以我们看见呢神是在悦纳这个百姓们王呢他们乐意的把自己献给耶和华神，甘心的乐意在这个为圣殿的建造他们奉献这些所需要的这些材料。那接下来呢10节到19节或者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在这里他来称颂神在众贵众面前呢怎样的来称颂耶和华神。我们就看见呢大卫实在是这一位认识神并且是敬畏神爱神的一个君王然后最后呢历史的记载20节一直到30节呢记载主要就是他们那一天的大会里头献祭百姓众王呢跟百姓众人都欢乐，然后他们重新在第二次的高所罗门王，然后大卫的历史就简单的记载在26到30节。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一个段在这里大卫仍然重述呢他对会众说我的儿子所罗门他是神特别拣选他，但是他年纪还年幼娇嫩但是这个工程呢实在是盛大，这一个殿呢是为着人的，是为着神耶和华神建造而且大卫已经为神的殿呢尽力的预备这些金银宝石铜铁，为他心中爱慕殿我想呢这一句话不仅 我们可以看见呢，大卫啊，在这里盼望有一座有形的殿，能够叫耶和华的约柜啊，在其中百姓能够啊成为神啊来敬拜神的一个中心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在诗篇的里面再的强调，在大卫的诗里面呢，大卫就是这么样的啊渴慕啊这一个耶和华的殿啊。比如说呢，我们去看一下诗篇23篇啊，这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熟悉的诗篇。在那里呢，大卫就讲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并且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到永远啊。这个他心中实在是渴慕啊耶和华的殿。然后我们再去看啊诗篇27篇啊，弟兄们分享信息的时候常常引用的啊一句大卫的诗呢，就是第四节，27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啊。所以不仅啊欢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在耶和华的殿中来求问啊，一生一世享受神的同在和他的慈爱和怜悯保守。那我们也看见呢，在诗篇136篇132篇，对不起，我们就看见呢啊，大卫在整个这一首诗里面，他一面寻求耶和华的约柜，寻找他啊，寻找了，并且呢要在啊耶和华的约柜呢，为这个约柜啊来有一个居所。你比如说啊啊，我想时间的缘故呢，弟兄姊妹可以读这一篇诗呢，从头到末了132篇呢，就看到大卫是何等的爱慕神啊的殿啊居所。啊，所以大卫呢，他在灵里面从小就有那一个渴慕爱神的心啊。年幼啊，写了这些旷野牧羊的诗篇，然后到了年老，看见呢，爱神为神建造圣殿的心呢，越来越具体化。所以想这是完全的摸着神，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他的圣殿啊，他的居所，他的见证，让啊不仅以色列百姓可以在这里能够啊敬拜神，他们还可以啊吸引万民归向神。所以接下来大卫在第十节到十九节这一段话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实在是啊因着啊一生跟随主，认识主，实在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一首赞美诗里面，首先呢啊他在众以色列会众面前呢来称颂耶和华啊，这个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啊。然后到了13节仍然一样，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你的名。那在这当中呢，大卫主要就提到啊三件事，看到神的尊贵啊， 能力、荣耀、威严、强盛，这是神这一个他的所事。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呢，神他是啊万有的，在万有之上啊，万有都是等于他，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呢，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他可以完全的认识神在一切事上掌权。谢主呢，这一位君王他能够这样的认识神，并且呢，这一个全地一切的丰富啊，都是从神而来，并且神在治理这一切万有，在你的手里呢，大能大力，使人尊强强盛，都是出于神。所以大卫在这里看见呢，今天之所以有以色列人在地上这个强盛的国度，其实完全都是出于神。感谢主。那我们看见呢，大卫啊，在这一些的认识上，实在是他经过多年的跟随主、侍奉主所体会，知道主在一切事上掌权。然后接下来14节之后，这一后半段呢，我们就看见大卫啊，更是看到自己，或者说以色列百姓在人的这一面哦，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啊，我们能够这样的乐意奉献呢啊，都是因为先赐给了我们啊，我们感谢主呢。这一些话呢啊，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啊，保罗啊讲到这一个财务的奉献，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啊，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养生的技能，实在说来也都是神赐给我们。不错，就着人外面来看啊，我们有自己的努力，我们有啊，好像也有很好的啊学习，更加上好像我们有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能够啊在地上也许啊得到许多啊财务养生的技能，在世上生活我们不致缺乏。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啊，这一些都是神所赐。大卫在这里也是同样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原则，在这里啊，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啊，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啊，就好像隐而不能够长久，这个长存呢，说实在没有什么盼望。但是呢，神今天乐意啊供给我们，栽培我们，眷顾我们，我们从神所得的，为着神的殿，我们把这个献上是理所当然，并且我们啊为着这一个圣殿，为着主的名啊建造这一个殿呢，我们把这一个都献上啊，这一些都是从你而来，而且要都归于你。神啊，你啊鉴察人心，喜悦正直的人。今天大卫他自己正直的心乐意献上，然后他也乐意看见他的百姓在这里都乐意奉献。那我们知道呢，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悦纳的啊，我们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个啊全国在大卫王率领底下， 大家都能够啊甘心乐意的把这个财物啊金银宝石都献上，为着神的殿能够在地上建立起来啊。当然啊，这一个点上也有许多啊属灵的意思啊，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些金银宝石是指着啊今天地上为这些蒙拯救的百姓等等啊。但是我们如果就着字面上来看的话，就可以看见呢啊，这些百姓是在这主爱的激励啊，敬畏神，感谢神，甘心乐意把这些献上。所以当大卫在那里称颂神啊，把这个啊称颂之后呢，他们在那里献祭啊，神的百姓跟会众在那里低头敬拜耶和华和王，然后次日呢，他们就把他们向耶和华献这个平安祭跟燔祭啊，这是一个极大的献祭，公牛一千只，公绵羊一千只，羊羔一千只，然后铜线的奠祭呢，还有许多的祭，表明呢，他们在这一个奉献上啊，实在是完全的献上，蒙神的悦纳，让神啊得到满足。在这里，百姓呢，他们大大的欢乐，然后他们再一次再高这一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作王啊，然后又高撒都为祭司，神使所罗门亨通啊，胜过在他以前的诸王啊，荣极为尊贵，尊大极其威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在这里第二次的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有时间回去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第一章啊33到35节，那时候这个亚多尼亚呢想要啊自立为王，但是呢啊这个先知呢拿单去告诉大卫啊，跟着他的妻子拔示巴呢来到大卫的面前。大卫知道神是立所罗门为王，所以他就叫这个先知跟祭司呢在耶路撒冷就高他的儿子为王。所以我们啊那是第一次，然后在这里第二次的时候呢，是全国的啊百姓啊，他们呢在奉耶和华的名赐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王，并且神在那里大大的祝福。那最后历史的记载，大卫寿终呢，他做以色列的王40年，希伯伦做王7年，耶路撒冷做王33年，祭祷麦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然后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好，我想啊简单的把这一章呢交通到这里，弟兄姊妹
好，请这那接着我来交通。历代志上最后两章呢，可以说总结大卫一生最后的一个情形哈。我想这个情形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束。28章讲到他在重新讲到这个圣殿，他建造圣殿这个由来啊，这个由来，然后讲到神也把这个圣殿整个样式。然后指示给他啊，指示给他，就是把神所要的那圣殿那个模那个样子啊，里面的器具，还有里面侍奉的人该有那个情形，都启示给大卫，然后再来鼓励他儿子所罗门要勇敢，不要惧怕，好好去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 那二十九章呢，就讲到大卫说到他如何为耶和华的圣殿预备材料啊，然后在那里称颂神。他最后讲到他的过世。那从这个他预备材料这件事情来看，我们看见虽然神没有允许他建造圣殿，但是他实在愿意为他心中所期待所盼望这个圣殿建立起来的时候，他自己该尽了一个本分，就是他再来预备圣殿所有的所需要材料啊，并他所能的，尽他所能去预备啊。那讲到这些以后呢，那到了第五节，最后一句话说，今日因为前面第二十九章第一节他是对这些会众所说的话，然后第五节最后一句话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当他在前面讲到他自己如何为圣殿预备圣殿啊，他是甘心乐意把这些圣殿所需要的预备在那里的时候，他对这些百姓说，他在对百姓说的话，他不是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这些材料这些财物来献给耶和华为了圣殿需要，他在这里呢是先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所以很显然我们看见在讲到财务奉献之前的时候，大卫他知道乃是自己这些愿意把财务奉献给神为了圣殿所需要这些人，头一件事情他是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只有一个人先把自己献给耶和华以后，后面才有乐意将那些圣殿所需要材料献给耶和华。我想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属灵原则。因为我们去读新约，当保罗写给更多教会的时候，他在那里讲到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典的时候，他告诉他们神怎样赐给马其顿的众教会的恩典，有两方面。有一方面就是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在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喜乐快乐。所以很显然一个人在试炼当中他还有喜乐，这实在不是出于人天性有的。一个人就着人的天性来说，一个人落在许多试炼当中患难当中的时候，他怎么会有喜乐呢？他所说一定是非常痛非常悲哀悲伤的一个光景。但是因着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缘故，他们居然能够在患难当中在试炼当中有满，不仅有喜乐有快乐，是一个满足的喜乐。所以很显然这不是他们本身有的一个光景，那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所带出来的结果。那第二件事情，神赐给马其顿众教恩典是什么呢？乃是因为他们在极其穷困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报恩。所以很显然讲到后面他们的乐意奉献，这是神的一个恩典。若不是神给他们这样恩典，一个人在极其穷困当中，他怎么可能把他自己有限的一个财物献给神呢？对，那巴不得在那个极其穷困当中有更多人关心他帮助他才对。但是很显然的，马其顿众教会他们因着神的恩典给他们，他们才有可能这样的表现这样光景。他们才不会先顾到自己的需要，他们乃是先顾到别人需要。我们知道当时乃是因为耶路撒冷城那里有饥荒，所以那些圣徒在生活上有一些需要，所以在各地的教会，或是说在马其顿的教保在各地有一些捐献的把他带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所以马其顿的众教会也是这样一个光景，他们知道他们是有需要，因为他们在极其穷困当中，但是他们更是想到还有一般人能比他们更有需要。他们在困苦当中，他们在饥荒当中，所以他们不顾自己的需要，而是先顾到那些其他圣徒的需要，然后他们就乐意把他们的财物来奉献给他。不仅他们是按着能力，并且是过力量，所以很显然这也是一个神的恩典，不是人天然人会有这样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那最重要呢，他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行呢？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再恢复了保罗他们。他们是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才照着顺着 保罗的意思，或说顺服保罗的意思，然后就把这些财物，去帮对那些耶路撒冷教会圣徒的一个帮助。所以很显然，大卫在这也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一个原则。人之所以，或说当时百姓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乐意奉献的心人，那是因为他们先把自己奉献给主。一个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他不可能有后面那些财物的一个奉献。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属灵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没有看见自己是一个属主的人，把自己献给主，你对他怎么说怎么讲，他不可能把财物摆上，为了神家的需要，为了圣殿的需要。这就是今天地上教会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光景。为什么今天地上教会普遍的好像你看去到各地方，你有时候收到一些机构啊，是什么？总是他们的有些缺需要，有些缺陷。为什么到年终的时候，他们是糟糕？到年终啊，还有一些不够地方，就是因为神的百姓没有先把自己奉献给神。一个把自己先奉献给神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他看见，就是后面大卫所说的，他们这一切所有的都是从耶和华而来的，不是他们自己努力得来的。就是人来说，这都是我自己努力辛苦得来，怎么是从耶和华而来的呢？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属神的，都是没有神拯救我，我们这个原来最终的光景就是没有，就是薄糊的材料。但是有一天神拯救我，所以当一个人闻到神恩典，他头一件事情就把自己先奉献给神。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神以后，自然而然底下生活各种方面的表现，那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当大卫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奉献给耶和华说，头一个第六节就讲到那些领袖们的奉献，领袖们很显然这些领袖们在那里做一个起头的一个作用，去带领百姓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神的家，神的教会，也是因为借着先那些有领袖做一个起头带动的一个工作，底下百姓才跟得上来。若是领袖自己没有先在这个事情上有所学习，有所操练化，怎么期待底下的百姓会跟着来呢？那是不可能。神也是借着这样一个属灵原则，看见人家那些做领袖的做带领。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做领袖做带领的是有各方面的啊，意思就是说，不仅是各支派首领、千夫长、百夫长，还有那些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表示你说在各个层次里面的领袖，有的人可能在比较大一个情形里面他是做领袖，也许那些是长老执事，但是有人是在另外一个层次里面，他可能是在那边带领族群啊，教导人某一方面的，他也是一个领袖啊。就像他也许是千夫长，他也许是百夫长，他带领的人数也有不同，但是他也是个领袖啊。他在不同部门，也许他在某一方面他是是事务上他是做领袖，他是在那负责的，他也是算领袖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看见神百姓当中的各种层次的领袖，他们必须要自己先走在前面，他们才可以带领神的百姓一同往前走。我想在圣经里面一直让我们看见这个一个原则，神的百姓当中必须要有领袖，神设立那些领袖，设立那些带领神百姓的，但是在不同层次里面，神安排各种的职务来带领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大卫在那边说谁愿意乐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有，后面我们看见这些人都是先把自己奉献给耶和华的人，然后他们才乐意的奉献。那第十节就以后就讲到大卫在神面前那个称颂赞美神。我想他在这里也是讲到一个原则，头一个原则，他先来看见这位他所称颂所赞美的耶和华，他是怎样一位神，为什么他配得神的百姓、神的儿女配得大卫咱们称颂赞美神呢？因为他先说到这位神是怎样的神，这位耶和华神他是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都是属神的，天上地下都是属你的，国度也是你的， 你是那位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先看见他所敬拜所称颂这位神，他是怎样的神，原来他是一个尊大能力满有荣耀强盛威严的这位神。因着他是这样位神，自然而然配得大卫称颂和赞美。不仅他本身神是这样，他说一切这些他也是使人尊大强盛，都是出乎你自己。所以我们感谢神，大卫里面有这样的认识，特别到他年老年终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实在是可以说达到一个极其高的一个境界。他认识到他一生所跟随一生牧养他的神耶和华是这样一位荣耀尊大伟大的神，至圣至高的神，实在配得大卫在年老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他把这样的赞美归给这位荣耀神。然后底下他在讲到人在这一部分，因着他因着人先认识的这位神，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的时候，他再来看自己的时候才看见自己在那里奉献，在那里实在算不得什么、他说我今天能够如此乐意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只有人先看见这一切都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的时候，他才有可能乐意奉献。若是人没有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他怎么乐意把这些他辛苦得来财物来奉献给这位至大至尊荣耀神，那是不可能。就像今天没有信主的人，他对我们神一点认识都没有，他根本不相信神，他怎么可能把这位把他所努力得来的财物奉献给他所不认识的神呢？那是不可能。但是一个作为神的儿女，若是不认识我们神是这样至大至尊荣耀神，也不可能把这些财物来奉献给神，更不要说这些财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乐意奉献给你，不过是把你赐给我们这一切重新在现在你面前就是的，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所以他才说竟能如此乐意奉献，竟能就是说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可能会这样的奉献给你？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万物是从水而来，从这位万有荣耀尊贵极有威严的荣耀的这位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者，除非人里面的眼睛真正被打开，看见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才有可能奉献，把所才有奉献，并且是甘心乐意的，毫无保留的，不是勉强的，不是出于不得已的，不是因着人的鼓励，更不是人那来推动什么，而是因为自己里面眼睛被打开了，所以他才甘心乐意奉献给耶和华，为了神家，为了神见证。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实际，不是只是在口头上，不是只是在言语上。所以到新约保罗在那书信里面，在雅各书信里面也是一直在讲到这个一个原则。保罗讲说他是使徒老约翰也同样类似的话，他说不要在爱心，不要在慈善言语和舌头上，不要在实际的行动里面，不管是对圣徒的爱，对神家对主的爱也是一样。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常落在一个言语和舌头里面，我们说爱主爱神的家到底凭据在哪里？所以保罗在给更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也是说，当那些他说对更多教会说，你们要显出爱心的凭据的，爱心是一个凭据的，爱心不是只是在心里，只是在口头。然后说你们要把你们凭据拿出来，凭据是什么？就是实际的行动。所以雅各也同样讲了这件事情，他说你说你有信心，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的凭据在哪里？你的凭据就是把你的行为显出来。今天我们常常落到一个光景里面说，哎，神看我们内心是不错，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但是神也要看你到底有没有实际的行为，实际的表现，有一个凭据让你可以看见的出来。所以当耶路撒冷的圣徒们看见这些马其顿教会的对他们财务上的帮补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的凭据，他们爱心的凭据，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件问题，一件事情。 所以当大卫在这里讲到他把财物奉献给神，他在鼓励这些百姓的时候，他也是让他们看见头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奉献给神。人之所以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保罗告诉我们说，原来是神的慈爱。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告诉我们，因此他说我以神的慈爱来劝勉你，当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除非神的慈爱，神的爱来感动我们，若是没有神的爱感动我们，谁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人总是掌握自己，什么事情自己来定规，自己做决定，更不要谈上若身上所有的。除非他看见因着神的爱，是因着神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舍命流血拯救我们，把我们救赎回来，今天因着这个爱的缘故，因着这个爱的感动，因着这个爱的推动，人才乐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当一个人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以后，自然而然底下神许多对神百姓的一个要求、服侍、追求，各种方面都是因着先把自己奉献给神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一个关键，人都没有头一个先把自己奉献给神，我想底下所有的事情那都是不实在的，也不可能而表明出来。除非一个人先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最后讲到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是感谢神。他一生就着他一生的道路是不容易的，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是日子满足，就是说神给他的年日他完全在那享受。享受什么？尊贵丰富尊荣就死掉。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讲得更好，保罗在那里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不是那一世的人就睡了，他是按着神的旨意，不是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什么叫睡了？睡了就是有一天要从死里复活，享受在荣耀里面神所要赐给他。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许多地上，我们也看到许多前辈们，他们才能按着神的旨意侍奉那一世代的人，因为那一世代的人是神所量给他们的。前一个世代的人他们不是不到，后来一世代的人他们也轮不到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活在将来那个世代，他们是按着神的旨意活在当世代，在当世代的不是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谢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这是大卫神最终给他一个评语，一个结论。这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盖棺定论。盖棺定论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正如使徒保罗临终的时候也是一样，当跑的路当打上，当所到他所说，并且公义的关于为他存留。这个存留不是指单单为保罗，是为那些像宝一样一生忠心在主的道路上来服侍，在那努力征战属灵的征战，守住神所量给他们的守住所信的道，忠心的持守到底，就是睡了，按着神的旨意不是来世代的就睡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一生就是这样子，圣经给他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三，应该是十三章那时候说，我们要思念那些从前引导我们，我们要留意他们为人的结局如何。看见大卫为人的结局实在是个非常美好的结局，大卫实在是个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一个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我想这一句话也同样问在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心中，我们是不是愿意乐意把自己奉献给耶和华？是不是看见这位配得我们奉献给他神，他是怎样的神？原来他是一个有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的那位神，并且人所得到一切的尊大强盛也都是从他而来，实在都是白白领受神的恩典。 想我也交通一点啊。那个建殿这件事情呢，确实在当时，在大卫的时代，在所罗门的时代啊，是一件大事啊。借着这件大事呢，那么、也显出百姓里面的光景啊。刚刚所提到的，借着奉献呢，显出他们里面对神的认识和那个的认识啊，跟自己的摆上啊。那么建殿这件事情呢，还有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出来那个对在百姓身上那个所有的考验跟认识啊。那么就是对于神的话的认识，借着建殿这件事情呢，显出来他们对于神话语的认真啊，对事的是否遵行。那么在好几处地方呢，他说到建殿的时候呢，是都跟遵行神的话呢是摆在一起的。比如说在第22章啊，他那里大卫他鼓励所罗门啊要起来这个刚强壮胆啊，为这个为神建殿啊。在第22章第11节呢哈，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必亨通。然后你说你当刚强，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他在告诉所罗门呢，要刚强壮胆，因为他已经为耶和华的殿呢预备了许多的金银啊。那么之前呢，他说你要先遵守耶和华你的话，你若谨守去遵行的话呢，就可以亨通。然后他是在你可以说呢，他是应该认识神的话啊，遵行神的话之后，那么他的建殿呢，好像他有根基啊，他是特别的稳固。然后他在对吩咐那个以色列众首领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么说啊，他说那个一方面呢，他要鼓励他们起来建殿了，但是他说你们先应当立定心意啊，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呢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殿啊。因为应着他们立定心意，就是寻求耶和华，认识神啊，遵守他的这律法诫命呢，他们外面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们愿意起来去建造神的殿了。所以在28章的时候呢，他是那个古在再回来再鼓励那个他儿子所罗门这个建殿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啊。他说呢，那个当神拣选耶和华拣选所罗门呢、说他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的时候呢，那他还是给他一个条件啊。他说呢，第七节他说，你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啊。因为在他前面说他要让你的儿子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嘛，那么建造他已经拣选他要建造，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要遵行神耶和华诫命典章的。然后到了第九节的时候呢，他说你若寻求他呢，他必使你寻见，那么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所以你要谨慎的，然后起来建造神的殿。这也是要他鼓励所罗门起来，能够为神的殿宇呢建造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劝勉呢，就是要他谨守遵行啊那个圣神的话。那么到了第29章的时候呢，方面他那个感谢赞美啊，为着称颂神，然后呢为着他们的能够乐意献殿呢，他献上感谢和赞美。然后他为他的儿子这个那个寻求神啊，那个祈求神啊，19节他说，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那一方面呢，他就求神的坚固他的儿子能够刚强壮胆，能够按照他所预备的所有的财物各个 首领各个支派所奉献的财物建造圣殿，但是他在建造之前的时候，他说求你坚固他的心呢，真正能够谨守遵行啊你的命令、法度、律例啊。那么建殿是确实从很多方面呢显出这个百姓里面的光景啊，一面呢他们是否乐意把自己献上啊，那个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把在财务上奉献；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这个是在建殿这件事情上面呢，显出他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啊。那么啊，因着他们认识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呢，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很自然的表现呢，愿意为神的殿呢能够尽力。所以这件这个事情呢，是外面的一件事情，但是在里面呢，确实显出许多方面的光景啊。对，那么，在奉献的事情上考验他的百姓，然后在遵行神的话语上，也是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那么他要其实所罗门从某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基本上他自己预备的很少了啊，因为他上台的时候后来也有些预备了啊，但是他主要的这些材料的预备都是他父亲所预备的，还有那些这些族长们所预备的。那么对着他来的要求，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呢，就是要他能够谨守遵行这个神的命令、法度、律例啊。那么在做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就有根据了。啊，那不是因为外面要建一个什么样的殿，就是一个高大辉煌的殿啊。他之所以要建那个殿呢，是因为是那个里头他谨守遵行神的命令啊，那法度就那个律例啊，所以那个很自然的啊，他爱慕神啊，他自己切慕遇见神，所以在地上为他的这建殿，那建殿这事情呢，那么也需要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往前去的。
我没有其他交通的话呢，我就这里。我们请再有一点，耶稣，我们谢你这在大卫身上见这一位亲密的君王，这他在主面前所领受的生劳苦，不是那一世代的人，我但愿这样的心思赐给我们，他能够在追求世主的事上，同时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来服侍我们从主所领受的这一切。感谢你的恩，这是一个弯曲悖逆不时代，但是把你的托付给教会，但愿够因主爱的激励，我们起来建造神的家、神的殿，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显出自己的荣耀。我把感谢归给你，愿会进行聚会，望主。心在主的面前向我们施恩，奉主耶稣基督。